可以帮我把这个灯稍微关一下好，因为这个 PowerPoint 可能不大清楚。这样看得清楚吗？姐妹们平安哦，谢谢刚刚秀华为我祷告，我是确实是很紧张哦。嗯，那我们再来祷告一下好吗？好，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赐给孩子这样子的机会，能够站在这里和姐妹们一同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你自己的话语得以自由的释放，在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谦卑受教愿意聆听你的耳朵。主啊，让我们不论是台上的台下的，都能因着你的话得到帮助，也求你支持你软弱不配的器皿。主啊，孩子在你面前有许多的软弱，不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灵上，求天父你来亲自加添给孩子力量。谢谢主的恩典，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哦，是叫做属灵生命的成长哦。那想到成长这两个字哦，就可以让我们想到一个幼小稚嫩的生命哦，慢慢的变成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哦。所以成长这两个字跟变化跟改变是有关系的哦。那当我在为这个属灵的这个专题的题目祷告的时候啊，神就让我看到我身旁的两个孩子哦，已经从这个他的时期哦，变成现在的这个青少年的样子哦。那你可以看到，也许这个照片看不清楚哦，但是实际上他们脸部哦没有太多的变化哦，但是不论他们在身高上、在体重上，包括他们的想法，还有他们的心智年龄上，跟他们在做幼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哦。那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哦，我们要时常回顾我们自己从信主的开端到如今哦，我们的生命哦是不是也有一天一天的在进步，一天一天的在成长呢？那我们自己是长得快还是长得慢呢？那格里汉牧师他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哦，他说做基督徒不是瞬间的转化，而是每天的经历，在过程中你会变得越来越像基督哦。那再来我们看到成长是神的心意哦，在哥林多前书13:11，他这里讲到，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在14:20，他保罗也写到，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在以弗所书4:13，姐妹们看得清楚吗？看清楚，好，那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好吗？一二三，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三节经文哦，都是神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儿女哦，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哦，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哦，我们在心智上我们不能够一直持续做一个属灵的侏儒哦，就是长不大的孩子哦，让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担忧哦。相反的，神是希望我们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的成长哦，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哦。所以这个成长哦，是神他命定给他属神的儿女该有的一个态度。那再来我们看到，既然成长是神他给我们赐给我们属神儿女的一个心意哦，那我应该在哪方面成长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哦，耶稣他是我们一个成长的一个属灵标杆。在路加福音2:52哦，我们时常用这节经文来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这节经文来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祷告。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哈，在路加福音2:52，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必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再念一次好吗？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你可以看见哦，在这节经文当中，耶稣的成长包括四方面哦，第一个就是在智慧方面， 第二个生良，第三个神喜爱他的心，再来就是人喜爱他的心哦。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用这四方面哦，自我检视一下，我在哪一方面我成长的比较好，或是在哪一方面我比较有不足的地方哦。那下面我们就稍微的来略看一下哦，有一些思考哦。在智慧方面哦，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到，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在哥罗西书上一章九到十节也说到，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旨意，渐渐的多知道神。由此你可以看见哦，这两节经文它告诉我们，在智慧上面我们成长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包括我们认识神的知识，还有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思考，我这边有写，我们自己作为神的儿女，我是不是渴慕神的话哦？我是不是有按时到神的面前吃神的给我的粮哦？我是否知道上帝对我生命当中的旨意和带领哦？所以这是我们在智慧上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时常的拿来检视我们自己哈。再来就是身量方面哦，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办法像孩子一样哦继续的长高长壮哈，我们是可以长胖了，但是我们没办法长高。那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身量呢看成是我们一个外在的属灵恩赐哦。属灵恩赐是神赐给每一个他属神儿女都会有的哦，每一个人都会有恩赐哦。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也说到，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在神的面前寻求哦，求神告诉我们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该如何使用神给我的恩赐。我现在就算我知道我的恩赐，我有没有乐意使用我的恩赐拿来去帮助别人哦，建造这个教会哦。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时常来检视我们自己的几个问题。再来就是神喜爱我们的心哦，说的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哦。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要常在你们里面。所以神喜爱我们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就是我们有没有与神联合在一起哦。那这一个神喜爱我们的心哦，也是我们追求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最高目的哦。那我跟神的关系又是怎么样？我和他亲不亲近，够不够深入哦，是我们可以时常思考的对自己问的一个问题。再来就是人喜爱我们的心哦，说的就是我们与人交往，还有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父母亲的关系怎么样呢？我们跟我们的丈夫的关系怎么样呢？跟儿女的关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或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朋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那在这个人喜爱我们的心哦，就是我们操练我们属灵品格的一个最实际的一个工厂跟机会哦。那在那个当中哦，我们常常会暴露出我们自己原有的一些言语行为哦，还有我们的思考跟态度哦。所以在这方面，人喜爱我们的心哦，我们可以时常思考几个问题啊，就是我跟这些关系哦，这些朋友跟我的家人之间的关系，现在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我是不是是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哦，不但是能够爱那些我爱的人，也能够爱那些我觉得让我觉得不大舒服的人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这个成长内容这四方面哦，当我们把神放对位置的时候哦，其实如果其中一方面成长哦，另外三方面也会跟着成长。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这个全方位的成长哦，就是包括这四方面：智慧、身量、神喜爱和人喜爱我们的心。姐妹们，你们好严肃啊，我觉得好紧张。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成长的时机哦。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我们是没有所谓的蜜合时期，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是可以一直长的，长到我们见主面为止哦。那但是人类的这个生理成长不是这个样子哦，你知道这个 小朋友在成长的时候，他有所谓一个叫做生长板的东西，在他的手和在他的脚上都有哦。那就是这个骨头跟骨头还没有结合的时候哦，这个孩子哦，你只要给他补充大量的营养，叫他多多运动，叫他多多睡觉、哦，他就会往上长高。但是当这个成长板密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哎，这边这张图哦，就是我左手边这张图。当它密合的时候，你即使这时候给它补充太多的营再多的营养哦，对它来说，它的成长都是真的是机会渺茫哦，因为它的生长发育时间已经过了哦。就像我们现在骨头都已经密合了，没有办法再长了，我们只会缩哈、哦。那但是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却不是这样哦。基督徒的生命哦，我们的生长板永远不会密合哦，就像我右手边的这张图一样，是没有密合的一天哦。所以只要哦，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哦，只要我们愿意抓住机会，我们每一天都可能继续的在属灵生命上能够长高的。那虽然说我们的这个生命成长哦，没有所谓的这个密合时期哦，但是我们也有所谓的高峰期。那孩子成长的高峰期就是孩童时期嘛，4到6岁，还有这个青少年时期10到16岁的时期。那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也有这个成长的高峰期哦。那只要我们愿意在这个高峰期的时候把握机会哦，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哦，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向上有所突破。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成长的高峰期哦。第一个高峰期就是刚刚受洗完哦，我相信这个刚刚受洗完的这个姐妹们哦，其实你一定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哦。当我们刚受洗完的时候，这个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哦，我们对任何的属灵人事物都有极大的这个热情哦，我们什么聚会都很想去参加哦。对于看圣经，我们也特别的有力量。我记得我儿子刚受洗完之后，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抱着这个教会送给他的圣经哦，拼命的在那边读哦，几天他也不厌倦哦。我看到那个时候的他，我真的不觉得这个是出自于他自己哦。你也可以看到他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哦。但是所以说，那完全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帮助他哦。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打铁趁热哦。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刚受洗完的姐妹们，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时机哦。当这个圣灵哦，刚刚我们开始把我们的内心打扫干净，圣灵住在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大量的读上帝的话，用上帝的话洗净我们一切哦，帮助我们有一个生命更新哦，奠定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属灵成长的这个基础哈。那在雅各书4章第8节哦，神就这样子应许我们，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如果哦，我再说一次哦，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姐妹们，你是刚受洗完哦，我们就好好加油，好好在神面前，我们来好好追求，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哦有一个稳固的根基，以后方便哦，我们可以更加的突破，免得到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日子久了，我们有的时候里面有一种疲累感哦，或者是思虑琐事太多，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安静追求神哈、哦。再来，第二个高峰期就是所谓的苦难时期哦，就是我们受苦的时期。那我相信很多姐妹们，如果你遇过苦难哦，你一定能够心领神会这一句话哦，所谓的不经一事哦，不长一智。那这边的智呢，其实不只是指着这个从人来的这个聪明还有方法哦，更多的时候是从一个属天来的一个智慧哦。因为唯有在我们经过苦难之后的生命哦，我们对人会更加的怜悯，对神的态度我们会更加的谦卑、哦、对事情我们会更加的豁达，我们会放手、哦、因为这时候我们知道只有神才能掌权。在圣经当中啊，也有这个很多遭受苦难的这个例子哈、哦。旧约我们就以这个大卫为例哦。大卫是这个神所受高立的君王，但是在他登基以前呢，他为了躲避这个扫罗王的追杀哦，他受苦到一个地步哦，这个堂堂正正的君王哦，只能躲在这个山洞里啦、啊，亚杜兰洞哦。圣经上记载哦，当时与他为伍、与他为友的一群人呢，都是这些窘迫的、欠债的。还有一些匪类哦，我们姐妹当中我们几乎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对不对？但是他这个身为贵为君王的这个 国王哦，却是只能处在那样子的处境哦，而且他受苦到一个地步，他为了这个逃避扫罗的追杀，他不惜还要装疯卖傻哦，换得他生命的平安。然而就是因为他经过这样子的苦难哦，上帝磨练着他的生命和他的心智哦，以至于他才成为这个合神心意的这个仆人哦。他是在旧约当中少数几个君王里面神亲自与他对话的一个君王哦。那在诗篇119:71他自己写道，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姐妹们，你看到了吗？我们当中哦，真的很少人可以说出这一句话哦，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他的生命若是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哦，真的是没有办法写得出来哦。再来，在新约里面哦，使徒保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受苦的代言人哦。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哦，就记载了保罗的苦难清单哦。我在这边整理了一下哦，稍微让姐妹们听一下哦。保罗遭受的苦难包括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劳苦、失眠跟挨饿哦。那你看这个苦难真的是有够多哦，其中包括挨饿哦，我们当中挨饿的机会都很少咯，更何况是那些监禁还被鞭打的苦难哦。然而就是因为在这样子的苦难之下哦，保罗的生命哦，他的心智才能够越来越成熟，他才能够用爱跟爱来做基础哦，传福音给那些抵挡他的人。像很有名的我们都知道的爱的箴言哦，在哥林多前书13的爱的箴言，就是保罗即使在被人骂的状况之下，在一个重逼的压力之下哦，他还能够用这个爱哦来写成这个诗篇哦，给这些辱骂他的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哦，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哦。那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哦，他是这样写的，我在这边念给大家听哦。他说，我们没有人想要在绝望和失望的山谷中购买地产，在地势低的地方，你的视野会受到限制，甚至不能够看到旁边树林外的东西。然而正是在山谷中，有植被生长，有鲜花盛开，一座山的顶部往往是不毛之地，你只会找到岩石和大石块。山的顶部没有地方扎根，在下面的山谷却有充足的地方。你生命中最显著的成长，常常是发生在山谷中，圣灵的果子就在那里郁郁葱葱的生长。我这样说吧，在那个令你心碎的地方，你会得到最大的收获。由此你可以看见哈，有苦难中带来的生命的成长往往是加倍的，因为人在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东西可以抓了哦，人也没办法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势力去做些什么，我们真的只有抬头仰望天哦。然而就是在神完全顺服、神完全的带领之下，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这个属灵的突破。虽然真的很痛苦哦，但是当你经历过这些之后，你真的知道这是对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的一个帮助哦，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能更加的认识神。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哈，成长的高峰期就是所谓的冲突时期哦。其实就是不只是冲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哦，我们不是那么平顺的时候啊，都是这个检视哦，我们这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最佳机会哦。那唯有当我们知道自己的弱点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往下成长哦，我们才能够有机会自我反省哦。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这些本相、这些弱点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哦，我们都会觉得这些弱点啊，有的东西感觉啊，有些个性啊，真的是天生的，没有错哦，个性跟感觉真的是天生的哦，而且真的是与生俱来，每一个人都会有哦。每一件事情发生，我们一定对这个件事情、这个人，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觉。但是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哦，我们就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哦，就是当这些个性和感觉哦，破坏了我们属神儿女该有的一个思考哦，该有的一个行事、说话跟一个态度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就要小心咯。 好，所以我再说一次哦，个性跟感觉不是错的，是天生的。然而，因为我们有着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哦，所以当这些东西哦占据了我们的思考、哦，让我们的里头的运转哦不是这么符合神的这标准的时候哦，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和小心哦，我们就要在这个时候哦，真的需要去对付这些东西哦，而且要去克服这些感觉哦，克服这些个性哦。那我稍微列了一下哦，这些个性和感觉哦，那当然不在此限哦，那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哈、哦。那这些感觉呢，就包括了我们的嫉妒的感觉啊、自卑的感觉、不安全感、骄傲、自满、固执哦，有时候还有自私哈、哦，这样等等等等哦。那如果这些东西哦，真的是扎根在我们里头生芽啊，生根发芽的话哦，甚至是长得很快长得很好的话，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属灵品格哦，只有伤害哦，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有人就说过这一句话哦，他说你要小心你的思考哦，因为这最终会成为你的行为。要小心你的行为，因为这最终会成为你的习惯。那你要小心你的习惯，因为这最终会成为你的品格。姐妹们有听清楚吗？要不要我再讲一次？这句话有点像绕口令哦。那我再讲一次哦。他说要小心你的思考，因为这最终会成为你的行为。要小心你的行为，因为这最终会成为你的习惯。要小心你的习惯，因为这最终会成为你的品格。所以你可以看见哦，从一个小小的思考哦，一旦它生根发芽哦，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会成为我们品格的一部分哦，所以就会带来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冲突会越演越烈哈、哦。那所以呢，圣经上也有讲过一句话哦，他说私欲经过怀胎就生出什么？罪来，对。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的来好好的来看正视哈、哦、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的这些软弱哦，不要去忽略它哦，不要去轻看它哈、哦。那你可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哦。那这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三个属灵成长的高峰期，第一个就是受洗哦。那也许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哦，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黄金时期了、哦。那这个苦难时期呢？苦难时期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几段经历哦，也不是说经常频繁性的发生哦。但是唯有在这个冲突时期哦，是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哦，不论是家庭、工作还是在教会当中，是会比较频繁上演的哦。那所以真的是神非常恩待我们哦，他常常给我们机会去成长哦，去发现自己的问题哦，然后去倚靠他哦。所以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成长机会真的是多而又多。那再来我们看到成长时候的挣扎哦，其实当我们知道自己的属灵生命有问题的时候哦，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痛苦的时候哦，因为我们里头住了一个圣灵，但是我们的肉体还在，所以时常都是有两个方向不断的在拉扯哦，以至于你不然就是你要顺服自己哦，不然你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哦，所以常常搞得我们真的是有点精神错乱哦，也是非常的累哦，心里非常的交战哦，就像孩子成长的过程也是一样哦，你知道孩子成长的时候，他们会有所谓的成长痛哦，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哦，他成长痛起来的时候，他的脚是没有办法走路的，他走路哦，走一下就痛一下，所以他就必须拄着拐杖哦，而且他这个成长痛哦，不是说短时间就可以结束的，他有的时候几个月来一次，那隔一年他又来了哈、哦，所以这个东西哦，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也是这样，我们有所谓的成长痛，所以我们会在那里不断的拉扯，不断的挣扎哦。也许我们在挣扎当中，我们会失败哈、哦，我们会不断的痛哦，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挣扎当中坚持下去哦，因为这个挣扎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哦。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哦，他也写到他这种内心交战的一种状况哦，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在第七章十五节、二十一节和23节一起来。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觉得有。 所以姐妹们，你可以看得出来哦，保罗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信心伟人哦，神所使用的这样子一个使徒，一个重要的仆人哦，连他自己的内心都有这种肉体跟这个圣灵哦在那边拉扯的状况，更何况我们这些平凡的哦这个属神的儿女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哦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哦，你要把它看作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问题就是哦，在这种挣扎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敏感哦，我们要把它想成是神对我的提醒，神要我在这个挣扎当中，他要我发现什么？是发现我有问题吗？是发现我哪里不对劲了？是发现我跟人的关系，我跟人的相处当中，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以至于这样子的事情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哦。所以在挣扎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敏感神对我们在人还有对我们在环境上面的带领哦。再来，我们就再来看这个挣扎的阶段哦。我将这个挣扎的阶段哦分成这么多点哦，其实是跟我自己的这个生命的经验有关哦。也许姐妹们和我这个挣扎的阶段不大一样，我在把这挣扎阶段是分成知道、愤怒、否定、怀疑、承认、接受、决心、改变，到最后成长哦。姐妹们也许跟我不同哦，也许你从你知道你生命有问题开始哦，你就能够马上承认，马上愿意接受改变哦，那你的成长就会比较快哦。那我现在就以我自己来做一个例子哦。那大概在2年多前啊，我有机会去参加过一个营会哦。当时这个营会啊，就在这个讲台上哦，他刚好就分享了一段信息哦。我就觉得那段信息哦特别的扎心，因为我觉得他就在讲我，你知道吗？这个我先说，这个讲员并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哦。所以在这个这样状况之下哦，其实他所讲的东西，神在大概多年前他就已经时常提醒我要注意哦，但是我因为自己有一些软弱，我一直不敢去面对这个东西哦，我一定不想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哦。但是因为这个讲员提了，所以当时在营会结束之后，我回家之后，我对于他讲的东西哦，一直不断的在这个我的脑海里面盘旋哦，我挥之不去哦。那我记得刚开始哦，我回到家的感觉是，我对于这个讲员讲的东西哦，我不大愿意去承认他哦，我也觉得很生气哦，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东西，我觉得关他什么事啊？也许有人觉得这样子活着也挺不错的啊，哦，也许我没有得到神最大的祝福，但我也是平平安安的哦，我心里面就是这么悖逆哦。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怀疑的过程当中哦，我也是经历过大概有一个礼拜哦，我就是这样子不停的否定怀疑在那边跳来跳去哦。但是经过这一个礼拜之后哦，我就开始哦想哦，我想说这个讲员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啊，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说这样子是不是他自己有什么样经验，或者他辅导过的人是不是有类似的经验，所以他才愿意把这些 case 说给大家听哦，让大家心里有点警惕哦，然后也愿意做一些改变。那我也开始怀疑哦，怀疑我自己哦，我自己这样想到底对不对呀？那我你知道我这个怀疑的过程也是经历很久哦，大概有2-3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有办法分辨是他说的对还是我想的对哦。那经过这个怀疑的这个过程当中哦，后来哦我就发现哦，其实谁对谁错不重要哦，不是今天我听了这个讲员讲我顺服他哦，他就是对的，其实不是这个对错的问题哦，而是神怎么看我的问题，你知道吗？神要怎么样让我得到他在属灵上面的祝福的问题，我是怎么样愿意顺服神的这个问题哦。所以当我发现我自己哦有这个悖逆的心哦，我自己不愿意听从的时候，我就开始非常的懊恼跟后悔哦。所以从我知道我愿意承认我自己有问题的那一天开始哦，我才发觉那时候开始才是我最痛苦的时期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不但对于自己的这个状态我感到伤心哦，更多的时候我有一种后悔，还有自怜哦，还有这种无力感哦，这个错综复杂交错在我里面，这个内心的情绪哦，就不断的这样子来回的盘旋哦。我这样子这个灵性低迷啊，大概也有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哦，我一直在里面哦，不断的 有这个后悔和自怜的情绪哦，但是等到这个后悔和自怜的情绪一过之后哦，我真的愿意哦，真的在神面前愿意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愿意立志，愿意来做一个好好的调整和改变哦。所以姐妹们，你看到吗？哦，每一个人的人生命哦，内心里面哦，一定会有这许许多多的挣扎，一定会有的哦。但是重点是哦，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些挣扎，我们不要否定这些挣扎哦，也不要轻看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些爱的提醒哦。所以每一次有这个爱的提醒之后啊，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就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哦。因为他曾经应许我们哦，他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哦。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下定决心之后，我们还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哦，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它哦，但是只要我们有这个决心哦，有一个决心去顺服神的时候，神就必定会赐给我们方法哦，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过这个突破跟成长的哦。那在罗马书八章第六节，他就有说到，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生命的，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是平安哦。所以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时候，这个挣扎会一直在我们的里头，唯有当我们顺服下来，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那个挣扎的感觉才会没有哦。再来我们就看到成长的方法了，我好像一紧张越讲越快我在家练习的时候有50分钟但是现在怎么看起来好像快讲完了，对不起哦我将这个成长的方法分成睡和吃和动哈，这三个方法其实跟这个孩子成长的方法是一样。那我之所以把睡放在第一个哦，是因为我看我们家的小朋友，当他睡眠不足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胃口吃东西哦。你叫他去外面活动哦，他根本就懒得理我哦。所以我们就先来从睡开始看起哈。睡就是指着安息和安静哦，重在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哦。所以这里的安息安静哦，不只是包括我们心灵上的安息安静，也包括我们在肉体上的安息安静。我们住在湾区哦，每一个人都很忙，我们的丈夫忙，我们的孩子也忙哦，我们自己也很忙，对不对？我们的身边充斥了各样的声音，充斥了各样的事情，不论在家庭里，在工作里，甚至在教会都是一样的情形哦。那这些东西呢，不但呢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哦，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哦，也真的是耗费了我们不少的体力哦。我记得我的孩子，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哦，我在白天跟晚上我一直处于一种睡不饱的状况哦，因为我的孩子他都不大睡觉哦，很奇怪他晚上呢不动不动就会爬起来哦，那白天的时候哦，他又精神特别的亢奋，都不大睡午觉哦，以至于照顾他的人就非常累哦，没有什么觉可以睡哦。所以常常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晚上祷告时间，全家人要祷告我常常是跪在床上哦，不出3秒钟我就还没祷告完，我就可以倒头就睡的一个人哦。所以你可以想见哦，当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灵哦已经面对这个每天日常生活当中的 routine 他都很难维持的时候，他的灵性哦，他的心情哦，就自然会跟着下沉哦。当然这些读经和祷告与神亲近的时间就自然会被牺牲掉哦。所以在诗篇46篇第10节说哈，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安静安息在神面前，有一个自我独处的机会，有一个单独与神对话的一个时间，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哦。而且这个时间不是偶尔才要有哦，最好你每一天都要有哦。那在圣经当中啊，也有这样子累到不行的例子哦，那就是在列王记上19章1到8节哦，这里记录了这个先知以利亚哦，在与这个假先知巴利的先知对抗完之后，他就是身心俱疲哦的走到旷野哦，圣经是这样子记录的哈、哦，对不起啊、哦，他说以利亚身心俱疲的走到旷野，起先他是睡了，后来有神的使者服侍他，让他吃喝哈、哦。 然后在这之后呢，以利亚他又再一次睡了。那他等他醒来了之后，神的使者又再一次服侍他吃喝。那在这个之后呢，两个循环之后呢，以利亚才起来，他仗着饮食有体力了，走了40昼夜来到神的圣山。那以利亚就是在这样子的休息之后，他的灵里面被复苏，他呢才能够在神的圣山里面听到神微小的声音，神也才在那个之后呢，把这个再次的任务交付给以利亚哦。所以姐妹们，你可以看见哦，圣经当中的这个例子哦，神他是如此关心这个以利亚他在肉体上他在心理上面的需要哦。所以神他同样的也是这样子关心我们，爱护我们这个姐妹们哦。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个适当的对待哦，有一个适当的爱护，在适当的时间我们真的是该休息我们就好的放手去休息哈。那就像这个电脑一样哦，有时候我们使用电脑，我们让它跑这个程式跑得太多了，我们一定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们会关掉多余的程式哦，让这个电脑有机会重新启动哦。电脑都是如此哦，我们人更是如此哦。哦，唯有在我们的身心有饱足的休息之后哦，与神的关系恢复了以后哦，我们的属灵胃口才能打开哦，我们才能够继续奔跑前面的天路。那在以赛亚书哈40章31节里头哦，有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哦，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姐妹们记住哈，不管多忙多累，我们都要给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灵性上哦，有一个喘口气的机会。我们要学习暂停，学习在身体和灵里面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得到付出之后，我们再慢慢出发哈。再来就是吃哈，我这里写到读经和祷告相互配合，帮助消化。在彼得前书2章2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哦。他在这里写到，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你可以看见哦，小 baby 成长的时候，他是需要妈妈的奶。那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神的话，对了，神的话哦。所以我们可以常常检视自己哦，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时间放一部分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按时到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来喂养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呢？所以我们需要成长改变呢，我们就需要学习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能够帮助我知道神对事情哦的标准和他对事情的一个心意哦。在119篇11节就说到，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在105节也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你可以看见哦，上帝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直直的走在他的真道上哦，不偏左也不偏右。就套用今天的科技来说，就像我们这个车子在用的这个 GPS 哦，它可以告诉我该往哪里右转，该往哪里左转，该从哪里上这个 highway， 该从哪里下 highway 哦。它又很像这个我们当中有很多会种花的这个姐妹们哦，有的时候我们种花的时候，我们不是会绑一根棍子在这个花的旁边吗？我们将这个棍子跟这个花绑在一起，对不对？那神的话呢，就像这根棍子哦，我们就像这朵花哦，唯有我们靠着这根棍子成长，靠着神的话成长，我们才能够直直的往下长哦，免得我们一下长右，一下长左，甚至是趴在地下了哦。所以真的是上帝的话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哈。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神对事情的看法哦，还对事情的心意哦。那再来，上帝的话呢，能够透析我的心思意念。在希伯来书4章12节，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哦，这一节经文哦，你可以看见它形容上帝的话呢，是像一把两刃的剑哦，它可以刺入剖开这个灵魂哦，跟骨节骨髓哦，甚至连心中的思念和 和主义都能够辨明哦。我们可以想象哦，这个上帝的话就像一把医生的手术刀嘛。当医生为我们开刀的时候，他不是随便乱开，对不对？他一定是针对那个有部位的地方把它割下去，对不对？所以当那个割下去的那一刹那呢，这个当我们这个病征被敞露起来了之后，就他就知道该怎么样来医治我们一样。那所以上帝的话也是有同样的功效哦。他当他上帝知道我们哪里有问题，当我们愿意与他亲近，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读神的话的时候，上帝就会对我们说话。当他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提醒我们，是点醒我们里头的问题哦。当他点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的去思考，嘿，我当时这么说，我当时这么做，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就有一个自我检讨的一个机会哦。所以上帝的话呢，能够帮助我透析我的心思意念哦。再来，上帝的话能够帮助我脱离罪的辖制哦。在约翰福音8:32说到，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可以从这句话可以看见，上帝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因为他，你越多的读他，你就越有能力能够在这个罪上哦，你得以释放。意思不是说我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面对罪的时候，你就越有能力去抵抗他，你就越有能力去跟他 say no 哦，你也越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逃避这个罪哈。那在格里汉牧师他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读圣经对你的心灵的净化有心灵有净化的效果，不要让任何事物取代每天的灵修哦。那在我们吃进上帝的话的同时哦，我们也要有这个智慧来运用上帝的话来为自己的属灵生命来祷告哦。那我不知道姐妹们哦，以前在我们组里，我们的景松姐妹就为我们分享过这个导读的方法。所谓的导读，你知道上帝的话哦，其实它不只包含了应许，还有很多劝勉、安慰，甚至是警告的信息哦。所以在这边非常建议姐妹们，在我们每一天灵修之后哦，我们可以用一句哦，我们有感动的话，甚至是一段我们有感动的经文哦，用这段经文这句话来为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来祷告哦。现在我们就用这个哥林多后书4:7，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哦。在哥林多后书4:7，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那我们该怎么样把自己套在这个经文里头呢？也许你可以这样子祷告，你可以跟神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拣选我这个不配的器皿哦，你从来不看我为微小，你还愿意将你自己的圣灵放在我的生命里头，求你时常来提醒我，让我遇事不胆却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有这宝贝在我这个瓦器里面，我就有能力，我就有信心来面对你所要我面对的事情。谢谢天父，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姐妹们，你看到了吗？当你用上帝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经历上帝话语的能力的。我的意思是说，神的话里面是带有很多的应许，所以你将你自己放在这个应许当中的时候，虽然上帝有时候应许不是马上就成就了，但是你可以根据这些祷告的这个些经验，你可以看见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哈。在以赛亚书55:11哦，他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神真的是非常乐意成就他自己的话，只要我们愿意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放在他的话语里头，顺服在他的话语之下，我们在意志上我们愿意顺服神，他就亲自会顾念我们，也会成就他所喜悦一切的事哈。再来就是动，我这里写到参与服事与团契，操练属灵品格，更加认识自己。对不起啊，在我们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哦，是我们一个实践上帝的话哦，操练我们属灵品格，然后让我们认识别人、认识自己的最佳的时机哦。因为我们 在团体当中哦，我们透过这个肢体的分享哦，我们不单单是从这个圣经当中哦得到有所学习、有所得到，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姐妹当中，我们彼此相处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的优缺点哦，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个生命品质自然的流露在这个团体当中哦，我们可以从这当中更多的有所在生命上有所学习哈、哦。那因此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有爱心的姐妹上。我们就可以学习到别人爱人的这个一个心态、哦、还有别人爱人他是如何的来关怀人、哦、的一个方法、哦、那在这个事件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检视我们自己、哦、我自己是在哪里做的不够了，我自己是在哪里有所学习、哦、可以有所跟这个姐妹学习、哦、另外我们在彼此当中、哦、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每一个人的性格不同、哦、我们可以根据每一个人的性格有来调整自己这个沟通的方式、哦、因为我相信、哦、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团体当中，不论是你的小组，不论是你的团契、哦、不论是你在家里面哦、我们每一个人、哦、都有彼此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哦、不论年龄大或是年龄小都能够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哦、意思就是说姐妹们的生命、哦、绝对对我是有帮助的，绝对是可以帮助我的、哦、我的生命呢也是可以来帮助姐妹们的、哦、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哦、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团体的这个生活当中、哦、彼此的、来谦让、哦、彼此的来学习，彼此的来互补、哦那既然我们在小组里面的关系哦，我们是这么样的密切哦，所以我们就要立定一个心智哦，叫每一次的聚会哦，都能够让人哦，从这个灵里面哦有所获得哦，每一次都能够让他们有获得一个新的事物哦。所以呢，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生命有所成长的时候，我相信哦，只要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人，我们看到他的生命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其他姐妹哦也都会被激励哦，我们一定也会有那个向上想要突破自己的那种感觉跟欲望哦。所以每一次哦，我在这边特别要提醒姐妹们哦。我们要尽量避免、哦、让这种有这种属灵生命负成长的事情发生哦，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口角、哦、会有一些冲突，或是有一些我们性格不小心暴露的地方、哦、但是虽然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哦，虽然我们要尽量避免哦，但是可能还是会发生嘛，所以即使发生了，我们也要有一个心智，因为上帝应许我们、哦、他说万事互相效益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哦，我们总要从这个负面的事情当中，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哦，我们要愿意谦卑下来哦，不是每一次我们都是一定是对的，也不是每一次别人都是对的哈、哦。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的优缺点当中呢，我们自然哦，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思考，当我们有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改进和突破的可能哦。所以即使是有负面事情的时候，也是帮助我们有一个成长，有一个面对回到神面前的一个好机会哈。那属灵生命的成长啊，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不断修正的一个过程。那虽然我们不可能信主的第一天哦，我们马上就变得完全。那我们的生命呢，必须要配合我们的生活经验哦。我们有一个谦卑，一个愿意舍己的态度，去抓住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成长的机会哦。在过程当中，我们有挣扎，我们也会失败哦。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要靠着上帝的话哦，还有靠着他给我们的应许哦，来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所成长突破。那当我每次在照镜子的时候哦，我往往哦是注意到我这里是多了一根白头发哦，或者是我这边是多了一个这个鱼尾纹哦。那我希望当我们每一个姐妹，当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不只是看到我们的外表哦，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内里面的那个人哦，我们内里面的那个人有没有跟着，因为我们跟着信耶稣哦，有没有因为我们这个爱主哦，使我们里面的那个人呢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美丽呢？因为我们内心哦，虽然我们的肉体哦是衰残的，是一天天衰残，但是我们的内心呢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哦。那最后呢，我们就用这个腓立比书哦3:12-14哦，我们来做一个向神的一个祷告哦。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祷告的心，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哦。一起来。 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所以姐妹们，这段经文是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该在哪方面成长，我们还不清楚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向神寻求，我们来可以向神来立志哦，希望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多的来辅导我们，我们也多多的愿意来依靠他。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和应许。主啊，求你更多的赏赐给我们渴慕你的心，一个爱慕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主啊，来到你面前的姐妹们，主啊，我们都有一个渴慕你的心，都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自己，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所改变，能够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知道我们的成长，知道我们和过去的不同。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虽然是软弱的，但是我们有你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也不再轻看的软弱。主啊，我们当中若是有下垂的灵的，主啊，又是有发酸的腿的，求你再一次将我们再一次举起来，在你的面前有所安息，在我们的灵不再沉睡，乃是向着你有这样子的热情，向着你有这样子的热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成长，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帮助我们真的是依靠你而活。谢谢主的恩典，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